泡面怎么吃跟49号闸门有很大的关联，用轻松的方式聊人类图的大小事。嗨，我是石头公，
我是 Yoko。 我觉得你刚刚那个标题录的不好，你要说有很大关联，惊叹号惊叹号，不是问号，你知道你刚刚是尾音上扬。好，这是一个，
可是对我来说那是一个上扬没错啊。对于，因为这个49号闸门是你有啊，所以我如果是我录，我表达困惑，我是一个上扬的 OK 啊。
不，但我这个标题是惊叹号，我不管。好，这是一个标题杀人法。总之故事呢是发生在我看到我的猫它在磨蹭我的笔电。好，不是，就是故事是这样，我们今天想要聊，因为人类图已经很久没有聊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们录到哪里去，就想要跟大家来分享那个啦。其实主要应该回过头会来聊一些跟家族人回路有关的，然后回路这个东西后面再讨论，如果有时间再讨论。总之我现在想要聊的是那个49号闸门，或者是之后可以聊1949这条通道。那它的话是在你的人类图的最下面那个根部中心，然后往右边的那个三角形那个情绪中心连接，然后19是在根部，然后49号闸门会是在情绪中心。那我的图是空白的情绪中心，然后呢悬挂就是挂着49号闸门，所以平常我的49号闸门是不会打开的，就是这样子。那49号闸门呢，等一下呢我就请石头公帮我们解释，还是你现在先解释一下49号闸门在干嘛，跟1949这条通道在做什么，就是简单的分享。
49号闸门是一个原则的闸门，然后呢然后它其实关键字就两个嘛，一个就是原则，一个就是革命。那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有这个闸门的话，我们都会说那你可能就会有一个就是没办法踩到底线的一个原则吧。49接19这条通道呢叫，它原本叫什么，合纵连横的通道，
不知道。我直接回不知道，不然我现在立刻帮你 Google 嘛，等我一下。
然后其实我们都会说像这条通道就是一条最有情有义的通道啊，因为这条通道呢是属于家族人的通道。然后呢他们家族人其实他通道呢他有分两种走，有分两个走向，一个是比较重视物资的，然后希望物资上给予支持的，我们都有时候都会说那个比较像是资本主义，然后希望说哦，因为家族人的关键字是叫支持嘛，所以他希望说哦，那我可以，那如果你是今天是走资本主义那一条的话，那就他们就会希望说，那我希望给予的支持是会比较跟金钱啊物资有关的。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走一个共产主义，就是会比较跟情感有关的。所以像4919啊，跟4037，他们这两条通道就是走一个共产主义，他们就会重视情感的连结，他们就重视一个家族内呢大家情感上的支持。
重点就是他们就黑道啊，对吧？好像我记得那时候4919在聊的时候会聊他们比较像是黑道帮派，所以呢他们会去除了金钱的资源之外呢，他们还是会去看一下你的需求是什么，然后给予你对应的，然后接着呢就会有一个黑帮老大，那个老大他就会帮你分配一些资源给就下面的人啊，例如说什么这个天哪，要讲什么老人家的讲法，这个阿迪亚这个阿迪亚他家里面缺钱啊，给他一些钱啊，这个谁谁谁他家的老人就是爷爷奶奶怎么了，然后给他一些补品啦、之类的，是这样子吧。我记得1949他最主要就是有一种黑帮帮派的感觉，然后呢他们会喜欢那个围炉吃东西，就是吃那种很像海产店之类的或火锅之类的，就是他们说可以围成一圈然后呢活络感情。
其实这条通道其实4037也会啊，就喜欢大家聚在一起吃饭啊，就会重视大家情感连结这样啊。因为像刚刚讲的是49号其实是就是会去制定规则，然后负责在譬如说在一个家族里面负责给予东西负责分配东西的人，然后呢19呢就是会一个 就是它是一个需求的闸门，然后就是他们差搭在一起才会是哦，我因为我一边我需要 有需求，然后49呢就会出来分配。
我觉得它的概念呢、啊，因为其实我之前在读1949的时候，最一开始其实在聊的时候，他们不是就会说19号闸门是那个需求，就像你刚刚说的，可是他们说的那个需求叫做他们很敏感，就他们对于需求是感到敏感的。可是其实我在聊49号闸门的时候，我在读49号闸门的时候，我才发现奇怪了，应该是49号闸门比较懂需求吧。然后我再去阅读了一下，才发现说它的整条的概念，它的概念很像是说49号是分配资源的人，然后我知道你有什么需求，所以我要给你，但是他是分配的人嘛，你可以把他当做49号他就是那个在就是这个群体里面的老大，他是老板，我要分东西给下面的人，我要分东西给我的下属或者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好兄弟好姐妹等等的，但是如果我没有人的话，我是要分给谁？所以19号闸门那个时候，我之后这样子再去读它的内容，我感受到是19号它就是那个群众，我是有需求的群众，然后我来到了这个地方，然后你滋养了我，我看到了，然后49号闸门他看到了这个有需求的人他需要什么东西，然后我分给你，然后接着我们就会形成一个家族圈。这个是我那个时候才发现，嗯，为什么49号闸门他也懂需求，然后为什么19号闸门也懂需求，之后才发现是49号他知道你需要什么东西，然后他把它分配给你，然后19号就是那个在那边你知道吗嗷嗷待哺的人。
因为19号他其实其中一个关键字叫做想要，所以他就是那个最底层，就是我需求这些基，就是无论所有的物资，然后可能基础上我就是我想要有一个人可以养我啊，他们可以给我滋养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只是有这个需求的人。
嗯，而且因为19号闸门它是落在根部中心嘛，所以其实你大概可以知道落在根部中心的话就代表它是一种动能，就是它是有一股燃料，我的燃料叫做我渴望我想要些什么东西，但是其实我不知道真正具体的是什么，然后跟我要怎么样去分配或者是拿到，然后呢你就需要对面的49号闸门，它就是这样形成的。好了，我们应该这样子解释应该算多吗？然后大家会不会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讲到那个家族人，就是因为1949跟4037这个都是家族人的回路，就是人类图里面的通道里面呢，每一条通道它都有一种特性，然后呢那个特性就是它的根基，就是它的最底层，它的最底层就是会有这个你可以说很像是有这个性格存在，然后或者是它有这个特质存在，所以呢只要是家族人回路的通道呢，他们都会讲求家族内就是互相挺然后互相支持的这个概念。那1949跟刚刚讲到的4037他们都是家族人的其中一个类型啦，反正他们就是这里面的。然后刚刚就是今天会聊这一集啊，是齁我前一阵子发生了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的49号，应该是我的49号闸门然后加上我的二爻在发作啦，我这么觉得，就是跟吃泡面有关，你知道吗？我本人啊就是对于吃这件事情啊想讲究的时候很讲究，但当然是不想讲究的时候就不想讲究，我就讲个废话啦，总之就是我有点在意吃这件事情。然后接着呢有一天呢，我们家呢就是大家如果有在听我们前面几集的话大概知道，就是我们家住了一个就是来了一个房客，然后这个房客的名字呢叫做赖赖，只要你们来上我的任何的一堂课啊，你们就会可以认识赖赖这个神秘的人，你知道吗？这个角色非常的神奇。总之就是这个赖赖呢，他对于吃就是非常随便，就是非常随便，然后呢他没有什么生活上的任何技能，就是这样子，就是一张白纸然后来到了这个世界上，然后到了活了这么久还是一张白纸。然后接着呢故事就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就说我们要来吃泡面，他就说 他先吃，我说好啊好啊，我说你先煮，我说要不然如果我们两个人面一起煮的话我们就会不知道就是那个面的分量，而且因为那时候我好像去洗澡，对不对？对，我就跑去洗澡，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先吃。接着呢我洗完澡出来后呢，我就问他说好吃吗，然后他就说哦，他就讲了什么，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想说他的那个煮泡面的锅子只会煮面，所以应该就是水然后呢面嘛，然后顶多加一颗蛋，所以会有一点点那个泡面的油而已，但是这整个锅子理论上应该还算是干净，我本人是这么觉得。然后我只要再换一盆水就好了，就先暂时不洗锅子。结果我走进去的时候，我发现差点骂脏话，你知道吗？那个锅子超脏欸，我想说是发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个锅子里面有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我一问了之后发现，哈，什么？他把汤包加进去然后跟泡面一起煮，重点是汤在那个锅子里面，他们也要喝，那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你那天是有看到吗？你有跟他讨论过这个话题吗？
有啊，在你洗澡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在旁边的时候，我就问他一样的事情啊。
哦，
然后我就问他说：“欸，你那个汤包为什么要加进去？”所以然后他才跟我讲说：“哦，那是因为为了想要让那个面有沾到那个汤汁的味道啊。”但是我们那天煮的泡面是干面哦。
对对对，好，故事对就是这样子，超神秘的。我们就是要煮干面，然后结果之后他就说什么，他说他把粉包跟泡面一起丢下去煮。然后一开始我听到的时候，我就想说奇怪了，干面的就是正常的泡面干面来说，应该以干面都会是酱包，不会是粉包。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好奇怪哦，这里的干面是用粉包哦，这个口味是用粉包，因为我第一次买那个口味。然后呢，我就接着我又在想说，你把粉包跟泡面放在一起，放在里面一起煮，然后呢只把面捞出来，然后粉还有一些就是在那个水里面，那这样的话你的面会有味道哦。我那时候我第一个闪过的是这两个，接着呢我才发现没有诶，那个粉包是汤包诶，然后他把那个面捞出来之后再加了干面的酱包这样子吃诶。请问在座的各位，你们有谁是这样子煮泡面的？然后呢，你没有要喝那个汤？我觉得就 amazing。我那个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异常的愤怒，因为我非常愤怒的事情是，你看，如果你这样子的话，把那个粉包，然后呢那个面这样丢下去去煮的话，那个面就会沾到一些粉的那个味道，它再加到那个酱料里面的话，它就不是单纯的那个口味了耶，你知道吗？这个不就是混搭风吗？你赶快，我现在脑袋就是快不行了，你赶快想想有什么东西就是像这样子，就是你知道吗，很糟糕的混搭。想不出来。一时之间很生气，想不出来，很像是你要吃个什么东西，然后你还给我去沾别的酱。就是他本来，例如说他本来是个咖喱饭好了，然后呢你居然还给我拿饭，然后去沾了一些什么酱油然后什么，然后再把它扔到咖喱饭里面，这种感觉。唉，好。我之后就很愤怒欸，我很愤怒，我跑去跟他讲，然后我讲完之后他就一副就是说啊什么啊，我们家都这样煮啊，因为他们家的煮泡面的方式就是粉跟汤反正就是跟面一起丢进去煮。我就跟他说，可是你们那个汤可能是你们要喝啊，或者是你们吃的是汤的泡面啊，就不一样，你又没有要喝那个汤，那你到底在加进去是在干嘛？我整个人困惑不能理解，他就一直说要有一些味道。我就跟他说，可是你这样的话丢，就是到底是谁会这样子做啦、啊，
应该说那个酱其实应该就本身就有味道啦。
对啊，然后之后呢我就很生气，我煮完之后还跟他说，你现在来吃一口我的面来看看，你告诉我这个面这样吃起来会不会有味道。因为他之后还解释说没有，因为我就是很怕那个面啊，就是吃起来会有那种粉的味道，我就是不喜欢吃，你知道我不喜欢吃面吧，所以我不要就是有那个味道。泡面是要有什么味道，同学，又不是什么很粗的面。然后呢你加了，我更想问他说，如果你觉得这样面条会有味道的话，你应该给我试试看，就是你知道吗，用汤包粉，然后你知道就是煮出来的面然后吃有没有差，说不定没差欸。我本人是这么想的，这么快速他有办法吸进去吗？
没，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就是我说我们家在这个上面有一个很独特的吃法
啊、哦，对对对，你就你很奇怪，
就那个也是因为我妈他们就这样煮，他们就是把那个汤包，他们没有像那个就是没有像前面这样赖赖是，譬如说他让他煮成汤面，然后把它倒进去，没有，他是我们家也是把面煮完之后呢，然后把汤包粉跟那个酱就直接撒在面里面的。所以没有，我刚刚就只是想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应该可以更面应该会更有味道。 如果你硬要说那个粉可以带来一些味道的话，那这样粉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加应该会更有味道，就很像我们在吃那个有没有旁边那个脆面有没有？不是都加那个旁边的胡椒粉吗？对对对对对，它不是都直接加粉下去吗？我觉得那糖包的概念有点像这样，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也这样吃，但是我是长大之后才知道说，诶，他们都这样吃啊，那个糖包，
我咖喱贡，我咖喱贡，一定是吼你们家的人吼没有在看说明书，我严重怀疑你们家的人不知道那个叫做汤包粉，他们说不定以为这碗泡面就是两种酱料都要加进去，因为有的是这样子。
没有，的确是我觉得他们的确是这样想，他们就没有去看那个，他们就以为就是要这样子吃。
对，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注意到。然后重点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还问赖赖，然后你知道赖赖上一次啊，在那边跟我帮我煮了我们家的某一碗泡面，他也特别看那个说明书怎么煮。接着他跟我说他有看那个说明书，就是他第一次吃我们家的那个泡面的时候，他是照着说明书然后把它煮出来的，然后接着这一碗干面呢，他也是看了说明书然后用他的方式自己煮。同学，我问号，请你照着原则规则走好吗？好，这就是49号闸门，就是我那时候看到我真的不能接受，我觉得他踩到了我的地雷，然后对，他就是踩到我的地雷，而且因为他是有情绪中心的人，所以其实基本上啊，我女儿也有，所以只要有他们在的话，我的情绪中心基本上一定是被开启的，然后那个49号闸门就会一直不断的运作，然后我本人就是不能接受，对，我就是不能接受怎么会有人这样子吃泡面。然后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雷，我觉得我地雷应该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那个49号闸门平常是休息的，所以其实我常常搞不太清楚哪一些东西是我的地雷，然后我就是我真的不知道，
但有时候就忽然就发生了，在忽然之间就发生了。
我唯一能够知道的地雷就是我不能接受别人开一些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跟就是歧视女性的笑话，这个是我很明显的，但是其他的一些小东西我就会有点不太知道什么状况下我会有这个反应。
欸，你知道你之前那个以前你都会说你很讨厌那个书，那个脏脏的那个也是这种吗？
什么书脏脏的？
你说你不能接受说如果书脏脏的你就会觉得那本书就应该不应该留着啦，你不是有这个习惯吗？
我以前是这样，我现在发现我整个人你知道吗，可能体重变圆了，然后呢人也跟着变圆润了就是我小时候我不能接受就是我的书会分成几种类型，一种是它非常的神圣，不能有折痕，不能在上面画线，它就是要一本像新的书一样。然后呢还有另外一种是被我拿来画线的，然后呢再来另外一种是我不希望他被怎么样，然后结果被人家怎么样了之后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会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想要那本书了，然后我可能会在 那本书上面自暴自弃，然后就开始在上面就是也乱涂鸦。对，你是说那个黄黄就是这个对不对？我真的不能接受耶，然后那本书就会被我视为粪土我以前这么夸张
没有，然后我就在想说那个这个跟你的原则是有关系的吗？
可能有耶，就是我
他是不是影响到某一种美感，然后又跟原则有关，就是觉得这不能这样做。
本来就是啊，每个东西你要爱惜，就是你要爱惜东西啊。啊，那有一些东西，例如说课本这些，我觉得很像是我的，就包含那个啦，因为我逻辑是有定义的。我有一个逻辑，就是我会觉得，例如说这本书它是一本工具书，那它就是拿来翻阅。然后他可以在上面做笔记，但如果他是一本小说的话，你怎么可以在上面做笔记？然后如果你笔记还做得很丑的话，你这样你根本就是你知道吗，伤害了那本书，欸，我不能接受。
其实我刚刚会聊这个啊，其实是因为像 Yoko 的图里面啊，他那个他有49号闸门，但他那个49号闸门呢，他刚刚好是在他那黑色的最上面，也就是太阳，所以他刚好又是 49.2, 因为他的人生角色是25人嘛，所以他刚刚好是 49, 然后又搭配着二爻，所以他其实这些东西就会跟美跟原则就会息息相关。
那我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非常看不突然在这里讲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就是我不能接受你把人类图的那个课本翻成那个样子，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对于你那边的几本书它被翻烂成那个样子，我已经就是对它就是有一种好吧我可以就是不爱惜它， 然后我都帮你随便乱塞进去，就觉得哦，折到也没有关系啊，哦，他现在这样酥皮快爆炸，然后两边已经被翻成这样，哦，那也 OK 啊，我不能接受欸。
但是我在使用类像工具书的时候，我就蛮喜欢这样子的。对我自己本身，我就喜欢蛮喜欢这样的，因为我就觉得那个很像是那个折过之后有，就是我有在使用它。
我能理解，但我可以接受它旁边就是有一点点泛黄，就是你知道吗，摩擦过的那个感觉。但是我不能接受它就是外皮已经快剥落，然后呢已经就是它那个酥皮已经翻到已经真的很夸张，都翘起来的那一种。我不能接受，所以我现在就是看到他就有一种这个是可以随便乱对待的东西。
嗯，反正刚刚好，这几本书也不是你的，你的倒是都还没有动啊，这都是我自己的啦。
我能接受他有点翻阅啊，但是你那个已经有点太夸张了，用着嫌弃的眼神看着他们。但是因为你这样子，我才敢就是把他随便就带出去，因为我就想啊，算了啊，他现在看起来烂烂破破烂烂的，你应该不介意吧？就让他破破烂烂的，我就让他这样破破烂烂的。好啦，这就是那个49号闸门。那如果你们大家有就是一些奇怪的小原则可以分享啊，顺便就是分享一下，就是我刚刚重新，因为我太久没有接触人类图，然后甚至你知道吗，我们都讲那种很基本的东西都还在脑海里面，但是比较深层的东西，我刚刚就是稍微再去翻了一下我之前写那个49号闸门的这一段啊的内容，里面其实有讲到一个啦，就是那个原则这件事情啊，在49号闸门的状况下，他们其实是一个会引发革命的闸门，甚至说通道，因为你是通道的话，你一定会有49号，所以有一个额外的那个名称叫做离婚的通道。他不是说真的你会离婚，而是当你发现对方一直踩到你的地雷，就是那个49号的原则的时候，你有可能会是选择跟他离婚，就是你会比较能够头也不回的就是分开。然后刚刚我有去查他的正统的名字叫什么，又忘记了是啊，管他的，不重要啊，你们自己上网 Google， 你们应该可以查到他的那个名字。然后啊，里面我要讲的是那个，因为49号闸门它落在情绪中心，所以其实如果是以49的最基本的话，其实在讲说你的那个原则啊，然后你会有个原则，可是会随着你的情绪不一，然后这个原则的程度也会跟着不一，所以会导致说你其实在情绪的高点或者是你在情绪的低点，你的原则或你的革命有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是以 49.1 闸门来说的话呢，因为点一就是一爻，它其实是所有的地基嘛，所以其实它的那个49.1 它其实在讲说拥有这个49.1的人，他会不断的透过错误的原则革命，然后呢找出正确的。因为他会不断的，因为易爻人他是会内省，然后接着就是因为他是在情绪，所以你很容易会在情绪的高点低点，就是在一些错误的时间点，然后去做了一些错误的可能革命吧。我刚刚读到有讲到这件事情啦，所以就是分享给大家，有可能你的那个情绪高低点不一样，你的那个感觉也会有差。
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我讲到 49.1 嘛，所以我就顺便讲一下说，其实它虽然它的基底啊，就是都会跟原则跟革命有关，但是如果你落在后面的点小数点后面的啊，它有机会是点一，然后一路2、3、4、5、6都有可能。那它可能在不同，就是你落在不同的爻数的时候呢，就落在不同点几的时候呢，它的表现形式就会不一样，但它基底上可能还是会跟原则又或者是跟革命有关。像 Yoko 他我刚刚讲到他最主要的太阳是落在 49.2。 那这个闸门呢，他其实在革命的时候呢，他其实刚开始是会处于，譬如说他有两种方式，第一可能就是用那一种比较和平的方式，就是先慢慢跟你说，就说哦，我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是我的原则，所以你不要再踩咯。然后如果你一直在踩的话，那他可能就会随着他的情绪波动，他就会爆炸。
对，我就是说那个泡面啊，以后不要再把粉汤包粉丢进去里面煮了，然后到时候那个泡面锅就会很油很难洗，你又不喝那个汤。
然后他当然也有他也有可能另外一种走向，就是他或许已经看到很多人都这样子做了，所以他就有可能在一开始他就直接制定原则说，好，如果你要进来住在我们这边，你要在这里煮泡面的话，那你就要遵守下列的这个原则，就是直接把它写在上面，就说就防止以后面的人都这么做。好，那其实那这是他 49.2 的部分。好，那今天刚好 Yoko 呢，他在环境中他南北交，他其实也有一个49号闸门是落在点三。好，那点三呢，点三因为三爻呢可是劣势，他很容易是在错误中学习，所以说他其实很容易是会更严重的引发那个冲突，所以他其实在环境中他其实常常也会遇到那种我就是一言不合就革命啊，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也很容易同温层也很厚，就是这样，就是一言不合大家就一起集体革命。
对啦对啦，我们大家都集体革命啦，我们都集体偏激分子，我们都对，我们都集体就是对喜欢触碰政治这种敏感带的话题。
对啊，所以说其实像他，虽然你看到他两个49虽然都跟原则有关，但是他可能因为落在点二跟点三，他直接使用的方式就会不太一样。
嗯，所以如果你们对于就是闸门还蛮有兴趣的话，就是如果你已经研究到比较深入的地方，或者是你很喜欢去读这种，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比较细节的东西啦，你们就可以去看那个闸门，然后呢跟配上它后面的爻数，对，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就像我们刚刚说的49号闸门虽然是在讲一个原则好了，但是这个原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或者是去展现它你落在不同的行星位置，然后跟不同的爻你们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反应，但是基本上一定有49号的人应该都蛮有原则性的，说不定49号闸门的人蛮喜欢照顾别人的啊。我的喜欢照顾是就是因为像是45号跟49号他都要在家族的顶啊，就是他必须得在某个顶端，然后呢他才能去，例如说我才能去分配资源，我才能去干嘛干嘛。
没有，我觉得那有时候是知道，但是有没有要照顾就不一定。
对啦，就是看你
就知道，大家可能知道他的需求。
哎，不是啊，49就是那个啊，你要在我的规则里我才会照顾你，又没有在我的规则里，你泡面这样乱煮我怎么可能会对你好呢，你这样子以后我就直接蛋打你脸上啊之类的。好气，还在气这个。因为我之后有想到啦，就是顺便最后再补充一个，就是那时候其实有在讲4919或者是49号闸门，他有在说如果他在小时候就是他们其实很需要取得某一种权利，可他取得权利其实是为了要滋养家里面，他不是真的要去争权这些东西的，而是因为他必须得到某一个程度他才有办法分配吧，要不然你看如果你是家里面的小朋友你是要分配什么东西，大人才不理你。
对啊，所以说其实他们都说49号闸门其实是要到你有一定的在族中，又就以前是在群组，就是族群内的，你可能要站到一定的高度，你可能是已经是长老了，你才有办法可以去分配这些资源啦。那其实如果在家一般的家庭的话，可能就是你是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这个位置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分配这些东西。
对，或者是你的另一半愿意让你分配啦。
但其实蛮有趣的是，你如果就算你今天有一个49号闸门，然后你看像搭配到我女儿这样子，我们49它是一整条通道的时候，其实49还是容易被压制哦，就会有一种不舒服感。
嗯，没错没错。
就是所以说其实你在一整条通道的能量还是会比单个闸门的能量还要强。
嗯，那个就是这个东西应该又到合图啦，两人合图的东西了啊，这样子聊起来就会太多太深，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多聊，除非你们很有兴趣，你们可以再跟我们说，给我们一些就是你知道吗，人类图的就是可以录的内容。
然后我有在解图哦。
哦，好哦，我们现在又莫名其妙在工商了，就是现在就是有在接那个啦，人类图解读，然后基本上如果能的话最好是我们可以约面对面在台中，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也可以线上语音，大概会是一个半小时左右，
但因为我都很啰嗦，所以有时候可能你可能要预备的时间可能就是要2到3个小时，因为我可能就是我就会多讲很多东西。
我是觉得就是最多就是2个小时，请放过他，这样的话不行，这样我们他的那个喉咙会坏掉，
空喉咙的人都会一直讲，然后讲到最后喉咙就会痛。
嗯、啊，对，没错，没错。
然后其实关于如果你们是想要询问跟人类图课程有关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是有在开课，然后我们现在也有在思考说，就是我们想要用一些比较跟别人比较不同的模式啦，但我们这个东西还在研拟，但我们是有考虑就是开一个类似像家教版的概念，就是譬如说我就可以从头就可以很仔细的呢跟你去探讨所有的很细部的东西。
对啊，家教班就跟你一般外面在上家教课一样，就是也许我们可以会先让你去讨我们可能会先做一个初步的，也许我们可以约一下，然后呢初步的去讨论你在人类图上面的知识大概你有研究到哪里去，你有研究到什么程度吗，然后你对哪一个部分比较有兴趣，然后我们可以先从这个知识就是你有兴趣的东西，然后我们先用比较简单的方式然后去让你认识，然后接着呢一块一块的补起来，那或者是你喜欢比较有建构式有架构式的去学习的话，那一样我们也是可以用比较有架构的方式去一套的学习，那当然就是我们就等于说很像是量身的去客制化你对于人类图你想要的怎么样的学习方式，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在学习上会比较可能有些地方会比较轻松也会比较好玩，那这样子的话你想要随时喊停也可以，只是因为这样的话你要再回去上一些其他的课，就是那种真的比较一节二节三节的课，我在想我不确定这样的话你们好不好去衔接上，可能会一块一块的，但是这种方式我觉得会给如果你比较你喜欢轻松的去学习的话应该还蛮不错的。
还有就是我觉得像这种方式的话可能会比较容易会协助你们直接，譬如说你们真的如果有想要去协助他人，你想要去解当你想要去帮人家解读的话，其实这样子可能是比较有办法可能会有一些方式可以让你们直接去练习到无论是帮人家解图的这方面啊，因为有时候你去上正统的课程有时候他们是我们拆成很多很多个大部分，但其实这些很大部分呢有时候你自己是不太知道你要怎么适度的是把他们融合在一起啊，因为其实大家我发现其实像我很多同学他们很多都是卡在说他们其实个别他们的知识量都很够，但是他们在解读上他们可能就会遇到一个麻烦，就是我不知道要从何开始。
对啊，所以家教的话就是如果你很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说你是有底子的，然后你只是想要学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就是解读，然后跟怎么样去全盘的去解这张图，这个也可以，那就是得到你想要的我们就可以暂停，也不会强迫你一定要把它全部都上完，目前我们有这样子的规划，但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本人就是像我是有根部的人，我很能拖啊之类的啊，所以这件事情你们听完之后呢可能会放个一年都不会出现，你们只要 push 我们的话我们才会出现，
要不然你们就帮个忙就可以去邀请 Yoko， 然后他如果有反应，他如果对这件事情还有回应的话呢他可能就会很快的去进行下一步的动作，
但是你的家教老师是石头公啊，又不是我。
但是我需要你可能帮我演你一些譬如说比较台面上大家看得懂的东西啊。
好好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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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哦，
拜拜。